又是一堂下午的聚会，赞美主，我们彼此扶持。我们来到第六篇信息，在生命上警醒，并在服事上忠信。我们应该留意这一次训练的总题是活在神国的实际里。我们要活在神国的实际里，就需要有一种生活有这两方面的特征，在生命的一面还有在服事的一面的特征。这是马太24-25章向我们所陈明的，讲到国度的来临。我们不是只是一般性的讲到生命和服事，而是专特的，是带着以国度为观点来讲到这两面。这是主自己在马太24-25章向我们所说的，当国度要显明的时候，对于那些今天就活在国度实际里的人，他们要被带进国度的实现里。是在这一个背景下，在这一个背景下，就是国度实现的这个背景，讲到我们需要在生命上警醒，并在服事上忠信。这两件事对于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都是最非常基本的，因为我们都有这双重的身份。一面我们是童女，许配给主，所以我们需要爱他，得着他做生命。另一面，我们有奴仆的身份，要忠信的服侍他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两种身份，生命的一面和服侍的一面。我们不能只有其中的一面却没有另一面。在我的观察中，信徒很容易专注于两面中的一面，很容易变得不平衡。有些可能喜欢爱主，得着主做生命，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注意他们的服事。也有一些信徒非常的热心殷勤服侍主，他们为主做许多事，却忽略了生命的一面。在马太24-25章这两面摆在一起，给我们看见作为信徒，我们同时需要这两面，不是你选你喜欢哪一面，你偏好哪一面。作为信徒，我们同时该在生命上警醒，并在服事上忠信。 这不是好像一半一半，我诚心，我读经，我祷告，然后我再去服侍，不是这样分成两半，而是当我们追求主、爱主、得着主，在他里面长大时，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对主有生命的经历，不仅仅是为着生命本身，更是为着服侍。生命是为着服侍，生命是为着我们能够供应人，将生命分赐给人。生命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别人敬仰的人对象，而是为着服侍。但同时，服侍也不仅仅是为着服侍本身，服侍应当满了生命，基于生命，在生命里。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讲到生命和服侍应当调在一起，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信徒的双重身份，但这两个身份，这两个方面不该是分开的，应该是调在一起的。甚至当我们寻求在生命里得着主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得着主是为着我们的服侍，服侍基督到人里面。当我们操练服侍工作的时候，不该缺了生命，而该本于生命，在生命里，凭着生命里，同着生命来服侍。这是我们要活在神国的实际里所需要的生活。我们进入纲要第一大点，为着生命，我们需要由就是神的灵，更要被这灵充满，使我们能过童女的生活，做主的见证。在新约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得着主做生命的许多方式。在马太24-25章特别给我们看见就着生命的这一面，我们需要有就是神的灵，我们要得着生命，作为灵，我们是童女。马太25章说到的童女，不仅灯里有油，器皿里也有油。我们要得着主做生命，就该留意灵这件事。赐生命的灵，今天乃是油，我们要买油，我们要得着油。我们若要在生命上警醒，就必须为生命就是灵所充满。在马太24章，主预言这世代的终结，在世代终结的时候，要像挪亚的时候，人吃喝嫁娶，我们要警醒。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 所以我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主哪一天要来。在讲完这个之后，24章这个预言和警告之后，到了25章，主就讲了一个警醒的比喻，如何我们才能警醒预备好呢？这一个比喻就是10个童女，其中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精明的。在童女的比喻里强调的是油，谁有足够的油，这就是我们如何警醒预备。正如24章主所讲到的，所以生命在这里向我们陈明的是油和灵，我们需要被充满，我们需要买油，我们需要被充满，使我们能够为着主的见证过童女的生活，这该使我们印象深刻。第一终点，那时诸天的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。以童女象征信徒生命的一面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都是童女，我们都是基督的配偶，我们是他的队友，他的心腹。这里把我们比作童女，做他的配偶来爱他，与他有亲密的关系。二，信徒是国度的子民，乃像贞洁的童女，在黑暗的世代里为主做见证灯，并从世界走出去迎接主。为此他们不仅需要圣灵的内住，也需要圣灵的充满。盼望这个比主所用的比喻能给我们深刻的印象，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如何预备，在世代终结的时候如何为着国度的实现而警醒。这些童女他们是国度的子民，在黑暗的世代里为主做见证，就是灯。你难道没有感觉到现今的世代是最黑暗的世代吗？这是黑暗的世代，在黎明升起前我们正在最黑暗的时刻。在黑暗的世代里主需要明亮的见证，在欧洲这个黑暗的大陆上主需要一个明亮的见证，需要童女拿着他们的灯作为见证，为主做见证，来彰显他。所以这里的灯非常的重要，表征主需要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需要我们为主做见证，并从世界走出去迎接主。为此他们不仅需要圣灵的内住，也需要圣灵的充满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那灵，我们需要那灵充满我们，欧洲需要那灵，在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区域满了属事，这里有一个迫切的需要，不是另一个宗教的运动，而是叫人复兴的灵， 赐生命的灵，焚烧的灵，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油。三，灯象征信徒的灵，里面装着神的灵做油。灯还有按照箴言20:27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。灯一面说出我们所担负的见证，另外一面也象征我们的灵。我们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里面装着神的灵做油，在我们的灵里焚烧。那灵在我们的灵里焚烧，这是灯所象征的。信徒从他们的灵里照耀出神的灵所发的光，为要让神圣的光照进人内里的各部分。神的灵作为油，必须浸润调和，作为灯芯的人的灵，并与人的灵一同焚烧。我很喜欢这一点。弟兄们，我在说我们要专注在调和的灵这件事。二灵，神圣的灵在我们人的灵里，乃是整个新约的素质，是神经纶的素质。那灵在我们的灵里，那灵乃是油，我们的灵乃是灯。我们人的灵就像灯芯，为神的灵作为油所浸润调和，一同的焚烧。不仅是他的灵，神的灵在焚烧，而是我们的灵与他的灵一同焚烧，以调和的方式来焚烧。所以他的灵不仅内住，更充满浸透我们，以调和的方式浸润我们，调在一起，烧在一起，一同做主的见证。因此信徒成了世上的光，如同灯照耀在这黑暗的世代里，为主做见证，使神得着荣耀。第四，精明的童女拿着他们的灯，又在器皿里带着油。这十个童女都有灯，他们都得着了重生，有神的灵内住在他们的灵。但是精明的童女器皿里也有油，他们有多一份的油。愚拙的童女灯里有油，但是油烧完了就没有了，他们用尽了。当新郎迟延的时候，灯里面的油就烧尽了，他们没有预备好为着主迟延的时候。一面来说，我们领会主的来临是非常紧近了，但我们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回来，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我们任何人说哪一年哪一个日子来都是愚拙的。你如果这样子，甚至连人子都不晓得，唯有父知道那个时辰是什么时候。当主迟延的时候，我们必须预备好，我们必须有多一份的油，不仅在灯里有油，也在器皿里带着油。器皿是什么呢？ A. 人是为着神造的器皿。罗马9章讲到我们是 贵重的器皿，要得荣耀的器皿。人的个格是在他的魂里，因此马太25:4里的器皿象征信徒的魂。所以器皿表征我们的所事，就是我们的魂、心思、情感和意志，这是我们的个格，我们的所事。作为器皿，我们的魂里有没有油？在我们的魂中有没有纳灵呢？五个精明的童女不仅在他们的灯里有油，也在器皿里带着油。灯里有油表征他们有神的灵住在他们的灵里。所有真信徒都有神的灵在他们的灵里。器皿里带着油表征他们有神的灵充满浸透他们的魂。精明的童女不仅灯里有油，器皿里也带着油，他们的魂里、内里的各部分里都有神的灵充满。那在你的心思、在你思想的方式、你分析事物的方式、你考量的方式，在你的情感里、在你的爱、你的恨里面有多少神的灵？当你做决定的时候，神的灵有多少？我们是整天都活在我们的魂里，每一天我们的心思在那里思想、考量、计划、情感反应，我们爱、我们恨，照着我们的偏好，并且我们照着我们的个性来做决定。我们有多少让纳灵是进入我们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？我们宝座在我们的魂里有多少地位呢？油要在我们的器皿里，纳灵就必须穿透进到我们里面，浸透我们魂的各部分。 C 马太25:9里的买指明需要付代价，当新郎迟延来到的时候，愚拙童女的灯要灭了，他们就对精明的童女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。精明的回答说，抱歉，恐怕不够我们和你们用的，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为自己买吧。你可以跟弟兄借你的外套给弟兄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把油借给你，你必须为自己买。然后当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就来到了。预备好的、精明的就同新郎进去赴婚宴，门就关了。他愚拙的错过了那个时机。这里的重点是油需要买，需要付代价，这不能分享。你需要到卖油的那里为自己买。这里的买 子民需要付代价。我们知道救恩是白白的。当你相信主的时候，你就永远得救了，不需要你做什么。但是要得着国度作为赏赐，需要付代价，我们需要付代价，否则我们无法有份于国度，无法承继国度作为赏赐。圣灵的充满是要出代价的，就如撇下世界对付己，爱主胜过一切，因基督将万事看为损失等等。我们今天若不出这代价，到复活之后还是要出。正如主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，嘱咐他们，劝他们要向主买金子，买眼药，买白衣，他们需要买。堕落的教会要得恢复，他们需要付代价来买，来买金子，买白衣，买眼药，白衣来遮盖他们的赤身。同样的，在这世代的终结，我们要得着油，需要付代价。关于出代价，这是这里的负担。我不知道欧洲如何，但我知道在美国，我们喜欢速成的、便利的、容易的。我们不喜欢做很多，我们喜欢速食，我们喜欢快速的赚钱。以最少的劳苦来得到最大的结果，这是现今的社会，我们所处的社会。但救恩是我们白白得着的，我们白白得了永远的生命。但是要得着国度作为赏赐，主要我们付代价。付代价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你牺牲了多少，你这与我们天然的人是不合的。你我喜欢简单的、快速的、容易的，但这里说到我们需要撇下，就如同今天陈时中讲到的，我们要关上阴间的门，我们要否认己，丧失魂，这些需要我们撇下。对付我们天然的人，我们要为着买油出代价。第一，我们急切的需要乃是更多得着那灵，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也就是过一种买额外的一份那灵，以浸透我们全人的生活。这里的引经在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七节，伯沙撒的故事中，当他在那里吃喝，在那里庆贺，沉溺于 情欲中，甚至用神殿中的器皿来饮酒作乐时，有一个手出现，手指在墙上写了一些话，其中一个就是提克勒，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，这是写在墙上的文字。伯沙沙，你是王，你在这里荒淫放荡，在你享受到极点的时候，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亏欠，你没有什么分量。外面来说你非常的富有，你有一切，但其实在天平里你非常的轻。我很关心，当我们在神那里被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的分量有多少，你属灵的分量到底有多少，你有多少的油呢？在零后五章十节，三个点的引经，保罗说，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，我们都要在那里对应主的审判，面对主的审判，我们在生命上，在服事上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，我们就要在他面前被这属天的天平来称，神要称我们，我们得着了多少基督，我们买了多少纳灵，得着了多少纳灵，我们没有别的路，只能付代价来得着油，来买油。但感谢主，弟兄们，我们还有时间，主还在迟延回来，我们还有时间来买油，不要等到那天，等想说我今天没问题，他回来的时候可能都忘记这些事了。不，你今天不买，将来还是要买，那个代价会远远高过现在的代价，所以我们应当今天就买油。讲到付代价，我曾经读到李弟兄的信息，非常的有亮光，讲到如何为主用，那里有一段话讲到付代价，在信息的一开始讲到付代价，应该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进行的。我们不该以为我已经付代价，参加全时间训练，参加 ITERO， 参加特会，听信息，我享受主和主的说话，你只把付代价放在一些特定的时间里，但是他说真正的出代价应该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甚至是在游山玩水时，你还是在那里追求，在那里出代价，得追求主，得着主。当你处理你的日常生活的各项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还是在那里出代价，不然那个付代价就不真实。不是只是你去参加全时间训练，参加长老训练，你是在 每一天每一个环境中付代价来得着主，这些话非常的光照我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思，无论我是游山玩水，是在办公室里上班，或是一个家庭主妇做家务的时候，你在那里付代价追求主、得着主，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你操练你的灵来得着主，来买油。你的买不仅仅是知识而已，而是这位赐生命的灵自己就在你的灵里，你让它扩展到你魂的各部分里面。第二终点，我们每天需要警醒，付代价买那灵，就是精油，使我们能为耶稣的见证用那灵供应众召会，并得主赏赐，有份于羔羊的婚宴。下面有十二个小点，让我们对如何付代价买油有一些认识。一，我们的眼睛需要得开启，看见主无上的宝贝。愿我们的眼睛都蒙光照，都得开启，看见它是无价之宝，它是多么的宝贝，它是无穷无尽的。看见它无上的宝贝，使我们爱主胜过一切，胜过我们的成就、我们的所有、我们的地位，甚至我们的健康、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要爱主，弟兄们，爱主胜过一切，爱主在一切的情况中，爱主，爱主就是给让他居首位，给他首位。二，我们需要因基督将万事看作亏损，为要赢得他，给人看出我们是在他里面，并认识他。主说我们要买，要付代价。保罗说，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。万事，无论是我们觉得赢得的、有益的，或者是其他的，都看作亏损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要买油、要得着基督，我要做许多事，我需要做这做那，得着更多知识，好为主做更多事。但重要的是，其实是你为主失去了多少，特别是你的魂、你的渴望、你的决定、你的偏好，你损失、亏损了多少。保罗是亏损万事，他要得着基督，就将万事看作亏损。三，我们需要每日清早在主的话上享受主，使我们每天有新的起头。这并不是很大的代价。每日清早我们要买油，就要早一点起床，在上班上课之前，在主的话上享受主，呼求主名，导读主话。这可以说不是什么代价，但你需要操练，你自己需要早晨进入主的话，接触主，享受主。四，我们需要彻底对付罪，这也是我们早晨接触主的时候 我们要认罪。你可能说，我才刚起床，我还没做任何事，我要认什么罪？可能你做晚上做了很可怕的噩梦，或者你忘记了你从头到尾彻头彻尾都是罪的构成，也许你没有做什么，因着你的琐事，因为在你的肉体里有罪住着，每天你要来到同祭坛赎罪祭的坛，献上基督做赎罪祭，不要想立刻进入至圣所，不要立刻想进到施恩的宝座。你不是坐个直升机降落在至圣所，而是你需要经过同祭坛，这是我们的起点，我们不能略过这一点。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认罪，每一天早晨我都从这里开始，从祭坛洗濯盆，然后进到圣所，再进入至圣所。你不能绕路。有时候我们会我们的一些小罪，我们的过犯，我们想说主不会在意这些事的，只要我享受他就不会在意，他会忽略这些事。不，这就是为什么祭坛需要摆在帐幕前面，你要进入帐幕，不能从祭坛绕过。五，我们需要天天时时住在与主的交通里，我们需要操练时时在灵中，一直留在与主的交通里。我们需要赎回光阴，花功夫被神的圣言浸透并泡透。这不仅仅是读诚心圣言，更是花足够的时间，花功夫被神的圣言浸透并泡透，至少30分钟，甚至是一个小时，被主的话、被执事的信息所构成，被主的丰富所浸透并泡透。七，我们需要为我们祷告的生活警醒、警戒，赎回光阴祷告。我们需要花时间来祷告。在已过几篇信息里讲到我们的祷告，为着国度的生活，为着活在国度的实际里，我们需要有许许许多许多的祷告，特别是征战的祷告，特别是在升天里的祷告，对付仇敌的祷告。八，在这些邪恶的日子里，我们需要赎回光阴，在灵里被充满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凡事时常感谢主，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。我们甚至彼此对说也是我们要出的代价。也许我们很，有些人是内向的，有些人是外向的，这都不无关紧要。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，彼此对说，在这个训练里或是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需要发展这一个为主说话的习惯，彼此对说，并且时常感谢主，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。求我们不可说败坏、腐坏、有毒、难听、无价值的话，叫神的圣灵忧愁，乃该说恩典的话，好将恩典供给听见的人。 在我们说话的事上，我们也要付代价。反对我们这个松的己，我们弟兄们有时候说话很松，我们很松的讲弟兄的情形、姊妹的情形，审判人，我们的话是有毒的，是难听的、无价值的、没有意义的，这需要我们出代价，除掉这一切的话，学习说恩，彼此说恩典的话，使我们不该消灭那灵，乃该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、对你们的旨意，对你我众人的旨意。我们不该消灭那灵。十一，我们需要照着调和的灵生活、行动、举止、行事并为人，不要觉得照着灵生活这么简单，我们需要操练，付代价，否认己，否认，丧失魂生命。有一次李弟兄用这个比喻讲到那灵，就是我们否认己之后所剩的，那个剩下的就是我们的灵。我们需要操练灵，让我们的己、我们魂生命、魂的享受过去，这一切过去了，留下的就是那灵。十二，我们需要被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，就是基督身体的供应所充满，而活基督使基督得显大。这十二点并不是穷尽所有，但是是我对我们是个起点和帮助，叫我们来追求他，来得着更多的油。第二大点，为着服事工作，我们需要银子，就是属灵的恩赐，使我们能装备为良善的奴仆，完成主所要完成的。在马太二十四章，在主预言这世代的终结，除了讲到要警醒之外，我们也该做忠信的奴仆，忠信又精明的奴仆，按时分粮给主的家人。到了二十五章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有忠信的服事，在于这一个奴仆的比喻。第一终点，诸天的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自己的奴仆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照个人的才干，个别的给了一个五他连德银子，一个二他连德，一个一他连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一，奴仆象征信徒服事的一面。弟兄们，我们不是奴仆吗？不要说我不，我是长老，我是同工。不，你是奴仆，我是奴仆。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领头者训练，不，这是个奴仆训练。我们是奴仆。二，他的家业象征教会，同所有的信徒，他们乃是神的家人。主人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象征教会，同所有的信徒交给了我们来照顾。除此之外， 三，银子象征属灵的恩赐，在生命上那灵的充满是为着我们在服事工作上运用属灵的恩赐，在服事上属灵的恩赐配上在生命上那灵的充满，使我们能成为基督完美的肢体。盼望你在这里把这一句话画起来，这非常的重要。这里的背景是世代的终结，要带进国度，我们要警醒，如同童女警醒，买油有额外一份的纳灵，我们应该为纳灵所充满浸透。不仅如此，为着我们的服事，我们需要忠信。如何忠信呢？不仅仅是忙碌做许多事，在这个比喻里，这些奴仆一面得了家业，就是主要他们所照料的，并且他们得着了银子，象征属灵的恩赐。属灵的恩赐是什么呢？这是纳灵的恩赐，是你的能力。罗马十二章六节说到，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得了不同的恩赐。恩典指我们对基督的享受，我们越享受基督就越得着恩赐。恩赐是照着我们对基督的享受，你越享受基督做恩典，当你照顾教会照顾信徒的时候，你越享受基督，你就越有恩赐。这些恩赐是纳灵的恩赐，纳灵成了你们，成了我们服侍圣徒的能力。这里还有个姐妹节，在以弗所书四章七节，恩赐是照着恩典的，恩典是照着恩赐的度量赐给我们的，恩典赐给我们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，照着恩赐的度量恩典赐给我们。但是罗马是说，罗马书是说，我们越享受越有恩典，就越得着恩赐。事实上这里许多基督徒误用了这些话，灵恩派讲到恩赐是我们像是我们说方言，能够行神医，做一些神迹，行神迹。事实上这里的恩赐就是纳灵成为你的能力，纳灵属灵的恩赐是为着教会的建造，教会要得着建造必须有许多恩赐，不是你天然的能力，你能够做许多事，处理许多事，那可能都是天然的，但我们说的不是你天然的能力，而是你属灵的恩赐，借着你享受基督作为纳灵给你这一个能力。以李长寿弟兄为原则，李弟兄并不是个很有口才的人，我不觉得李弟兄是个很有口才的人，但是他有供应主话的属灵恩赐，不是口才，而是那一个属灵的恩赐，他能供应话语， 给人，而他是将那灵供应给人。从前我们对恩赐有消极的领会，我们不在意这些照着基督教眼光的恩赐，但是为着教会的建造，我们都该渴望有真实真正属灵的恩赐，是从我们享受那灵而来的，成为我们是服侍主服侍身体的能力。后面说生命上那灵的充满，是为着我们在服侍工作上运用属灵的恩赐。我们若是没有在我们的灵里被那灵充满，我们的服侍不过就是天然的工作，我们为主做事没有属灵的价值。所以我们要被那灵所充满，使我们能在服事上运用属灵的恩赐，然后在服事上属灵的恩赐配上在生命上那灵的充满，使我们能成为基督完美的肢体。我再说，借着这段话，这两件事摆在一起，在生命上那灵的充满必须配上在服事上属灵的恩赐，使我们能建造教会。四，你主人的快乐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对主的享受，作为我们忠信服事他的赏赐。这不是指外面的地位，乃是指里面的满足。有份于主的快乐乃是最大的赏赐，比要来之国度里的荣耀和地位更好。我们渴望看见主的喜乐满足了，这是我们的雄心大志。要当我们等待警醒的时候，被他的灵充满，服侍他，用属灵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，我们渴望进入他，我们主人的快乐，与他一同有份于他的快乐。五，在今世我们必须运用主的恩赐拯救人，并将他的丰富供应他们。好，接下来的点要给我们看见我们服侍的各面。我们里面服侍主的动机乃是我们对他的爱。我们服侍主不是出于责任，不是因着要求，而是出于我们对他的爱。在约翰21章，主对彼得说，并不是只是叫他去牧养喂养他的羊而已，主乃是提醒他对他的爱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都该出于我们对他的爱。第三，终点，我们服侍主应当总是本于他这祝福的源头，借着他做方法和能力，并归于他，使他得着荣耀。没有任何事是为着我们自己，借着我们自己，归于我们自己的。无论是传福音、探访久不聚会的圣徒、牧养软弱的圣徒，每一件事都该是本于他，借着他，并归于他的。有一天，当我在读一些关于牧养的信息的时候，倪弟兄做了一个见证，讲到我们该如何照着神牧养。他说， 一次有一个信徒出了意外，他尼弟兄说知道他需要去看他作为领头的人，他有义务去看这个在很迫切的情况的圣徒，但是在他里面有一个东西搅扰他，在他里面好像有一种死的感觉，使他低沉，他不懂是什么，为什么他想要做尽一个带头的人的责任，做一件合宜的事，但他当他觉得这是我的地位，这是我该做的时候，他里面就满了死。甚至在我们的牧养里，我一切的事都该是本于他，借着他，并且归于他的。第四，我们需要照着神的旨意，这里讲到神的旨意，借着与身体的肢体配搭，用全人服侍主。我们的服侍应当与神的旨意配合，我们应该是对准神的旨意的，我们要寻求他的旨意，我们无论做什么，当我们在尽我们的服侍的时候，不要独立的个人的自己做一些事，有一些恩赐，有一些能力的圣徒，你知道怎么做事，你已经做30年了，你知道该做什么，你不需要其他人与你配搭，你甚至也不太接触主了，你都知道要怎么做了，这是我们的危险。事实上，我们服侍主越久，我们就越有个危险，我们习惯了，我们有老经验了，我们不需要主了，我们不需要他的旨意，不需要他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了，你独立了。所以在召会中，这个长老职分总该是复数的，应该几位弟兄一同交通，不该是你自己在那里服侍，你该将你自己服在同做长老的人同工们在工作中也该是一样的，我们该配搭在一起，不信靠我们自己，学习以配搭的方式执行主的工作。五，我们需要运用主的恩赐，以基督服侍人，将基督当作恩典供应给他们，而建造教会。最近在美国，我们对牧养很有负担。牧养，在李弟兄离世前，他给我们3件事，要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，实行过神人的生活，以及照着神牧养，这是带进新的复兴的3个元素。我信我们多少都被带进了神圣启示的高峰和过神人的生活，但是团体来说，我们在牧养的事上有极大的需要，我们要按着神的性情，按着神的 露神的荣耀，神的渴望来牧养。我们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觉得在主的恢复中要有急切的需要，把我们带进这一种牧养，按着神来牧养。这是包罗万有的，从传福音开始，甚至到照顾与我们一同配搭服事的人。一，我们需要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，拯救罪人，将他们当作可蒙悦纳的祭物献给神，至终把他们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。所以我们需要借着传福音来牧养人。二，我们需要按时把基督当作属灵的粮供应人。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需要天天对各种人讲说基督。我们需要迫切而竭力地建立在任何聚会中说话的习惯。我们说话不是因为你能说话，你喜欢说话，你说话是因为你想要供应基督给人，你想要牧养圣徒。每个主日早晨我们有圣言聚会，不是要我们炫耀我们看见了知道了多少，而是我们渴望牧养圣徒。甚至你不是那么会说话，这都没有关系，你的说话是为着牧养。甚至你结结巴巴，但是在你结巴的说话里，有一些结巴的说话里非常摸着我，因为他们的说话是从心里说的，不是从他们的口才里一些没华丽的辞藻说的，而是为着喂养圣徒们而说的话。每一个聚会你有一个心愿要为主说话，是件很好的事。你要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渴望你从我流出来，好供应给圣徒。这就是牧养。三，我们需要以我们父神爱和赦免的心，并我们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照顾人，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，在我们的所事所做上，爱乃是极超越的路。我们为主所出做的一切都该出于爱，都该带着爱，并在爱中。爱是极超越的路。四，我们不该因批评、审判、暴露而虐待做我们同伴的信徒，乃该劝诫不守规矩的人，抚慰灰心小魂的人，扶持在灵魂体方面软弱的人，或是在信心上软弱的人，又要对众人恒忍。在马太24章讲到有一些奴仆动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仆的，他们虐待同作奴仆的，我们是不是像主在这里所说的呢？我很怕我们有些人在一些地方，有些弟兄们，你可能打那些同作奴仆的，不是用杖打，而是用你的话语来打，来定罪，来批评、审判。常常在我们的侍奉交通里就起了口角，起了辩论、争执，那里有一种错待、虐待我们同的同伴，我们都该顾到同坐肢体的弟兄们，不要虐待 做我们同伴的信徒。五，我们不该因着与世界的牵连而将主的恩赐弃之不用，以属地的借口为掩饰，任其荒废。我们也该留意一切的打岔，一切的顶替。撒旦用这些属世的东西来取代了我们的服事。我们与世界的牵连，在这个世代中，许多青年人，他们可能在高科技公司有很高的要求，我们想要发展我们的事业，我们有许多追求，很容易让世界进来取代了我们对主的服事。我们要留意，不要因着与世界的牵连而将主的恩赐弃之不用。仇敌是狡诈的，当然努力工作成功并没有错，但是这里有一个网罗陷阱要霸占你，要取代，要减少你的侍奉主的侍奉服事教会的时间与精力。就像那领伊他连德的银子的奴仆，就如同主说，灯不该被照在斗底下，伊他连德的掘开地把银子埋藏了。当我们谋生的时候，我们要留意不要与世界有牵连。第六，我们在福音上为主工作劳苦，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和才干，乃是凭主复活的生命和大能。复活乃是我们侍奉神的永远原则。弟兄们，我们一同读这句话，复活乃是我们侍奉神的永远原则。我们操练我们的灵，再读一次，复活乃是我们侍奉神的永远原则。当我们忠信的服事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要在复活里侍奉。复活就是经过死，经过死，以赐生命的灵，乃是三一神的实际，复活的实际，以及基督身体的实际。事实上，赐生命的灵也是国度的实际，它就是实际，就是复活生命的实际。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对自己绝望的人，他们知道自己不能。凡是死的全是我们的，凡是活的全是主的。我们是在复活里侍奉主，我们只配死与埋葬。当我们将自己摆在主的死里，借着死主带进复活，复活的一切都是主的。复活的实际就是那灵自己。我们不仅要在生命里面被那灵充满，我们也要被那灵充满，做我们的恩赐，做复活，好能够服事。三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第三点，我们一同读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一无所事，一无所有，并且一无所能， 我们必须到了尽头才相信自己是一无用处。阿们。第四，继续，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活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做我们在自己里面绝不能做到的事，赞美主。他使我们能做我们在自己里面绝不能做到的事，他要我们服侍不仅是忠信的、殷勤的，还要在复活里服侍。好，第七终点我们一同读，我们需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我们在主复活的生命里，用主复活的大能为他劳苦，绝不会徒然，其结果必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。阿们。我们与灵座的祷告30秒。